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95回。美妇人听了灰发老者的话，淡然一笑。话也不能这么说，万一大长老真的进阶化神期成功，这次群妖来犯的凶焰就是再大也应该无碍了。不过嘛，为了以防万一，叶师弟还是按照大长老的安排去布置一下吧。听说已经有八级以上的妖兽出现在岛上了，而且在四处击杀岛外的巡查弟子啊。
不错，的确有化神期的妖兽出现了，他们似乎想将我们的外围清理干净，然后再进逼本宫，这也是他们历次的做法。不过有一点我比较在意。
灰发老者神色忽然凝重了下来。哦，叶师弟有什么尽管说就是了。妹夫眸子流光闪动地问道。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这一次好像除了冰海的那头冰峰被鼓动起来之外，万妖谷高层并非仅仅出动了那头青背老狼，这似乎有迹象表示车老妖这一次也会出手的呀。
迟疑了一下，灰发老者用不太肯定的语气说道。
什么？车老妖？这不可能。
美妇风轻云淡的神情大变，眉宇间顿现凝重的表情。
柳师姐，我也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安插在万妖谷中的探子发回的数份情报都表示着老妖似乎真有要出手的迹象了呀。
车老妖是从上古时候就存在人界的妖物，早不知多少年前就进阶化神期了，若是真想对我们小吉宫出手，怎么会还等到今天呢？白瑶姨摇了摇头，一脸不信之色。
哎，话是这么说不假呀，但是上次昆武山封印之事中，听说不但出现了古魔界的圣祖，甚至连上界的妖妃都出现了，我看会不会和此有些什么关系啊？
灰发老者一回头盯向了白瑶姨。古魔圣祖和妖妃的事情也只是在各大宗门中流传而已，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到底是何人放出来的消息。我虽然当日也参与了此事，但是因为身受重伤，中途就退了出来，无法分辨真伪的。哎，对了，倒是韩道友一直坚持到最后，应该知道一些详情吧。白瑶姨皱眉想了想，如此说道。
哦，就是你邀请过来的那位男子？
妹夫目光一闪，忽然问道。
不错，的确是他。
算了吧，不管空武山中到底发生了何事，群妖进犯都不会改变的，车老妖也不可能亲身离开万妖谷的，我看多半是将他的化身派出来罢了。
妹夫转眼间恢复了镇定，冷冷地说道。
白瑶姨和灰发老者也隐隐地知道一些化神期修士的秘密，此刻呢，见这位师姐也如此肯定地说道，二人倒是大松了一口气。若谨慎的老妖化身的话，倒也不是没有几分胜算的。将岛上禁制起来的寒气全部放出，大部分普通妖兽是无法抵抗的，只是那些冰海妖兽大多是冰寒属性的，不惧此禁制啊。
没关系，冰海中的妖兽可用昔年创派祖师留下的那件宝物来对付，此宝在我们宫中放置了不知多少万年，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吗？如此一来，只要留心那几只九级以上的妖兽就完全可以了。
美夫人这个时候又变得是冷静异常。听了这话，白瑶姨和灰发老者都下意识地互相看了一眼，目中都露出了一些担忧之色。
公主既不提及此事，我等还差点忘了此宝。的确有此宝在的话，冰海妖兽踏入本岛也是废物一个。只可惜此宝似乎只对冰海的低阶妖兽有效，否则的话倒是一件大杀器啊。
灰发老者哑然一笑，好了，虽然如此，这一次群妖的确来势汹汹，我们能守住的几率不会太大，让宫中的那些低阶弟子抓紧时间撤离的撤离，分散的分散，只要留下有用的人手就可以了，省得做无谓的伤亡。
是公主。
这一次白瑶姨和老者躬身应道。一连几天之内，一直看似平静的小吉宫啊，终于开始骚动了起来，一股大战前的紧张的气氛几乎一夜之间就弥漫开来。不但大半的法阵禁制纷纷打开，更有众多低阶弟子不断的从宫中撤离，不见了踪影，也不知道被安置到了何处。而就在美妇和灰发老者等人对话的两天之后，虚灵殿玄玉洞中的石屋中，正在打坐的上人突然睁开了紧闭的双目。这位小吉宫的大长老看了看屋中盘坐闭目的其他众人，缓缓地说道，前天我已经将一些关键之处和要诀给几位道友讲解了一番，以几位道友的资质领悟此秘术，想必两日光景应该绰绰有余吧。听了此问，韩立等人神情各异，也纷纷睁开了双目。
贫僧没有问题，已经将法诀参悟透了。
僧人含笑说道，
老身早在半天前就已经领悟了。
韩某也没有问题。
至于白梦星和青山中年人，自然更不用多说什么了。
好，既然诸位道友都如此说了，我们也无需再耽搁下去了，马上开始行动吧。这一次突破瓶颈，少则数日，多则月余，不管能否成功，希望能够一鼓作气地完成此秘术。说实话，老夫对殿外的事情还是有些担心的，希望能尽早脱身离开此地。
上人脸色一凝说道。听到这位如此一说，其他人呢自然不会有其他的意见。
接下来这上人三个人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叠叠早就炼制好的阵旗阵盘，走出了屋子，开始围着此洞窟布置起数座神妙异常的法阵。
韩立三个人呢，虽然无需动手，但自然也不想错过任何观摩秘术的机会。身上的寒焰再次启动，也走出了屋子，在一旁冷眼观看着三名小吉宫修士的一举一动，因为都是炼制好的布阵器具，上人三个人布置起来是飞快呀，只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就大功告成了。数层法阵以乱石堆为中心，隐隐地呈现出一番森然气象，其中隐有符文在虚空中闪动不已。上人身形一晃，人立刻悬浮到了半空当中，四下打量了一下法阵之后，忽然身形滴溜溜一转，食指同时连弹呐，顿时十几道法诀飞射而出，没入到法阵中，化为了十几股青烟，一闪之后就不见踪影。整个法阵发出低沉的嗡鸣之声，各色灵光闪动，而原本弥漫在整个洞窟底部的玄玉寒气仿佛同时受到了惊扰，竟在激荡中呢四箭飞射，仿佛油锅中泼入了凉水一般呐。但是唯独中心处的那块巨石上，
乳白色的寒气却丝毫不动，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很好，这玄玉寒气固然是越多越好，但也必须保证四周寒气的稳定，这样突破几率才能更大一些。
上人悬浮在乱石堆上空，四下打量了几眼，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之色。而这个时候呢，韩立的目光却落在了乱石堆中，在法阵之力下突然冒出的五根数丈高的光柱上。
这些光柱通体光蒙蒙的，分为紫、红、白、黑、黄五色，一看就是精纯灵力汇聚而成，
正好将那巨石团团围在了中间，并且呢，每根光柱之间还有几个霞光牵连不断，山洞之间竟仿佛一体一般。一见法阵成型，韩立目光微闪之下，也不言语，周身灵光一闪，蓦然化为了一道青红，射向了那根紫色柱子。随之光华一脸之后，韩立就衣衫飘飘的屹立在了光柱的顶端。
老太太等人动作也不比韩立差多少，只是在下一刻，他们也纷纷站在其他柱子上，并略一互望之后就盘膝坐下。韩立自然也是如此啊，此刻他体内的灵力按照先前得到的秘术法诀开始缓缓流动，体外的紫罗精火随之是渐渐的刺目耀眼。突然韩立口中一声低喝，同时两手一掐诀，顿时韩立身下所立之处一团紫光浮现而出，接着汇聚变形，竟幻化出一朵丈许大的光莲出来。此莲紫蒙蒙的，薄如蝉翼，艳丽异常啊。同时韩立身上的紫罗极火在紫莲方一呈现的瞬间，竟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一下子高涨小倍。见此情形，韩立眉梢一动，脸上也现出了一丝意外。上人给的秘诀中并没有提及这些法阵竟然还有加持寒焰威力的功效，这可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若是能将这些法阵布置之法弄到手，说不定以后大有用处啊。不过韩立也马上就注意到了，在紫罗极火高涨的同时，自己体内的法力消耗一下子就加快了倍许，看来用法阵来加持寒焰威力的做法似乎还是有些缺陷的。心中如此想着，他目光朝其他几根光柱上的僧人和青山修士等人望去，只见这些元婴修士啊，也和自己一样，身下同时展开了一朵朵光莲，形态大小都极为的相似。这几个人呢，同样坐在光莲中，感受着寒焰大帐的体验。韩立目光闪动几下，朝一旁的洞窟墙壁望了一眼，在那边一团银白色的寒光中，自己放出的那缕太阴真火正悄然无息的潜伏在那里，并缓缓的吸收着四周的玄玉寒气，并没有被谁发觉的样子。幸亏啊，这整个虚灵殿中都被禁神禁制限制着，否则他还不敢将这里通灵真火如此放出去。但是韩立的目光还没有收回来，空中就传来了上人的话语声，看来几位道友的极寒之焰都修炼到了一定火候，足可以支持许久的样子，这样一来呢，师某也就放心了。下面我就进入玄玉寒气之中，几位道友就按照先前所说催动寒焰吧。上人郑重的刚一说完这话，周身的前蓝冰焰就是一阵的晃动啊，人呢就飞到了乳白色的寒团上空，徐徐落下。轰隆隆的一阵乱响过后， 蓝焰白芒一阵交织闪烁过后，他的身形就彻底的没入到了寒团之中。也不知道这位上人施展了什么手段，竟可以让前蓝冰焰和玄玉寒气一阵碰撞之后各自相安无事起来。这个就犹如他的身上多出了一层乳白色的光照一般，显得格外惹眼。而就在这个时候呢，青山中年人和白梦欣却同时单手一翻转，手中都各自多出了一淡蓝色阵盘出来。两个人在阵盘上熟练至极的点指几下，顿时整个法阵四周骤然之间升起一层五色光幕出来，竟将韩立等人全都笼罩在其内。随后光幕外是狂风大起，一阵白蒙蒙的飓风在光幕外自行刮起，将光幕中的一切都掩盖在了呼啸声中，再也没有人从外面看清楚里面的情形了。洞窟其他地方原本激荡的乳白色的寒气，却在飓风出现的瞬间渐渐恢复了平静，只有那一缕赤焰还是躲在一处角落里不停地吞噬着周围的寒光。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乱石堆中的飓风却一刻也没有停留过，并且除了风声以外，里面再也没有其他异声传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七八天后，北冥岛外终于有众多妖兽大模大样的显形而出，并兵分两路，分别的从内陆方向和滨海方向夹攻而来。一路上妖气弥漫，煞气冲天的。居住在北冥岛附近的一些家族小派自然被惊得一阵鸡飞狗跳，纷纷搬迁驻地，远离北冥岛遁走了。如此大的声势，小吉公自然也马上就得到了消息，几乎同一时间立刻打开了岛上天元阴脉寒眼上的禁制，让岛上寒气骤然之间比平时巨冷数倍啊，天地间到处都是风雪交加。从内陆而来的以万妖谷为主的妖物也早有准备，一见此情形，立刻让大量的低阶妖兽驻扎岛外，好慢慢的消耗岛上储备的寒气，而让数十只七级以上的妖兽组成了数个小队冲上了岛。而从滨海方向而来的群妖大部分不惧北冥岛的寒气和风雪，直接踏进了岛上，上千妖兽并立刻化为无数小骨直奔小吉宫飞来。这北冥岛啊并不太大，但是这妖兽一进入其中，顿时如同泥牛入海一般融入到了冰天雪地当中，不见了踪影。小吉宫的高阶修士自然不会让这些妖物如此轻易的就接近冰城，借助法阵禁制和无边的寒气，一场杀戮马上就要在岛中展开了。数名身体透明如水母的妖兽顶着白茫茫的风雪，若隐若现的在一片雪地中前行着。这种叫做寒魅的妖兽是诞生于天地寒气之中的，故而虽然只有五六级的妖兽，对漫天的飞雪以及吹气成冰的酷寒非但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是一个个精神抖擞，如鱼得水般的自在。忽然为首的一名六级寒魅身形一动，长在身体两侧的数对红眼有些疑惑地盯向了一侧风雪异常密集的猛处，其他几只五级寒魅也一愣，同样望了过去，破空之声骤然传出，接着呀，风雪中激射出数道红丝出来，奇快无比， 一闪之间就洞穿了几只寒魅的身躯，竟将他们体内的妖丹一切两半。扑通扑通几声啊，这几只寒魅如同冰块一般碎裂开来，掉落了一整地啊。这个时候风雪中人影晃动，一名头戴白色斗篷的小级宫女修士徐徐地走了出来。此女虽然说看不清容颜，但目光清冷地看了看眼前的碎冰，就二话不说身形一闪，片刻之后在风雪中消失不见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9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96回。百里之外的一个地方，一只身高两丈的牛头人身妖兽，竟两脚着地的独自一个人在一片晶莹异常的冰湖上走着。只见他头生一对漆黑弯角，浑身的皮毛闪动着蓝光，但是肩膀上却扛着一只车轮般大小的巨刀，屁股一扭一扭的前进着，显得有些笨拙和可笑。但是若是有人类修士看到这个妖兽，恐怕绝对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这竟是一只即将濒临化形的七级妖兽。而由于这北冥岛禁空禁制全开的缘故，除了那些八级以上的妖兽可以无视这个禁制继续飞遁前往，那么其他的妖兽要想到达小极宫，也就只能步行慢慢前进了。故而这只显然不太精通遁术的妖兽也只能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行进了。突然这只妖兽的肩头巨刃动了一下，仿佛什么东西一闪就不见了踪影，随之一旁呢传来轰的一声巨响，接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从湖底传出。冰河表面诡异地浮现出一道数尺宽两丈长的犀利的刀痕，仿佛深不可测的样子。这个时候那头牛首妖兽才慢吞吞地打量了刀痕一眼，而转眼之间呢，里面涌出了大股的血水，小半截尸体竟随之浮现。看那服饰装扮，正是小极宫的一名男弟子。看来呀，这个人呢，原本施展水遁术藏在水下，准备偷袭路过的妖兽，结果呢竟被这看似愚笨的七级妖兽一眼给看穿了，然后一斩击毙。妖兽目中闪过了一丝凶残之色，单手虚空一抓，就将这半截尸体吸到了手中，接着大嘴一咧，他竟直接啃噬起尸体来。一斩茶的功夫过后，这半具尸体就全进了这个妖兽的肚子，他这才心满意足地揉了揉肚子，继续一扛巨刃前行了。同样的一幕幕差不多的杀戮在整座北冥岛各地发生着，不是这些低阶妖兽被偷袭致死，就是小极宫修士反而被妖兽击杀吞噬掉。不过呢，双方动手的全都是低阶妖兽和阶丹期以下的修士，那么元婴期修士和八级妖兽却似乎对这些争斗视若无睹。一方根本缩在冰城中不出，一方呢则直接从风雪上空飞快掠过，丝毫不管下方发生的任何事情。这倒不是这些高阶妖兽不想灭杀这些小极宫低阶修士，而是现在呢
身处禁空禁制之下，在漫天风雪中搜索那些精通各种法术的小极宫修士，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小极宫修士还身带某些能掩盖气息的特殊法器，发现起来那就越发的困难。而即使他们偶尔击杀了几名修士，那么对大局呢，也根本没有丝毫作用的，反而不如节省法力，用在即将到来的真正的大战上。那么毕竟真到了生死一搏的时候，一小分法力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就在众妖逐渐接近冰城的时候，那秘境中的某处殿堂当中，那名姓柳的美妇端坐殿堂中的一把玉椅之上，身前呢则坐着两排元婴级别的小极宫的长老，正静静地听着一名身着白色服饰的宫中弟子汇报着派出弟子阻击妖兽的情况。这次派出的100名高阶弟子，本命牌已经熄灭了37块，得到确切消息，击杀各阶妖兽共128只，大半是冰海妖兽。现在第二批弟子也已经派了出去，预计1个时辰之后就应该和第一批弟子会合，和那些妖兽接触了。那名弟子恭敬地说道：阵亡了37名弟子，似乎时间差不多了，他们也应该都处于冰城10万里之内的范围了。通知叶长老，1个时辰后开始动用镇海钟了，这一次一定要重创冰海的低阶妖兽，否则攻打我们小极宫的时候，这些炮灰也是一个大麻烦。美妇人听到这里，眼都没眨一下，吩咐道：
是，公主。
一名鹤发童颜的长老一听这话，立刻单手一扬，一道传音符脱手射出，一个盘旋之后呢，就飞出了殿堂。丁师弟，将禁制大阵全部开启，估计等到动用了此宝，冰海的内情高阶妖兽兔死狐悲之下，恐怕要发狂的。
是。
另一名长老起身答应了一声，化为了一道盾光走了出去。另外通知出城的弟子小心，那镇海中的效用顶多只能维持一炷香的时间，并且动用一次就要沉睡100余年的时间，一过此时间，所有的弟子马上传回城中，再立即关闭各处秘密传送阵，省得被妖物利用侵入本宫。
遵命。
在这美夫人命令一连串出口之后，人影接连晃动之下，一个个元婴级别的修士领命出去了。几乎与此同时，在冰城数百里外的地方，大群的高阶妖兽全都抵达了同一地点，并在一座小型冰山上分别落下了灯光。前方呢，就是小极宫镇宫大阵笼罩范围，望着那白蒙蒙的大片寒雾，所有化形级别的妖兽都脸露凝重之色。这群妖兽明显的分为两伙，一伙只有10余名，围着一高一矮的一名老者和一名幼童，另一群呢则是20来只，却簇拥着一名身材修长的银山女子。但是奇怪的是啊，人少的那群妖兽个个穿戴整齐，除了这相貌有些怪异之外，举止动作都和人类修士一般无二，并且瞅向另外一群妖兽的目光竟带着一丝蔑视的样子。另一伙数目较多的妖兽则个个恶形恶色，并且啊，大多身穿皮毛之类的简单的服饰，有些甚至直接赤裸上身，他们还将一些仿佛兵器般的刀剑或背在身上，或直接拎在手里。至于腰间呢，虽然说也有兽皮炼制的储物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将这些武器收进其中。这伙妖兽啊，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凶残之气，看向另外一伙妖兽的目光也不怎么和善。这两伙妖兽分别站在冰山顶端的两侧，界限呢分明异常，竟颇有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样子。不过若是不知名的修士无意中经过这里，看到这两伙妖兽，恐怕会立即吓得抱头鼠窜，因为这群妖兽啊，全都是八级以上的化形妖兽。而那名老者幼童及那名银样的女子，更是高达十级的妖兽。如此强大的力量，恐怕就是比起正魔十大宗绝大部分门派来说，都能力压一头。更何况高阶妖兽原本呢就比这同阶的修士强大几分。妖兽中那名一身皂袍的老翁，面孔方正威严，双目炯炯有神，满头灰头发隐隐泛着青光，竟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而那看似才六七岁的男童，则眉清目秀，仿佛天上玉童一般，但是啊，偏偏一对眸子微微泛红，仿佛呢有一层血色照在瞳孔上一般。但是这嘴角始终泛着一丝淡淡的轻笑。至于另一边的银山女子，则姿容淡雅，肌肤似雪，竟是一位国色天香的大美女啊。不过就这么一个娇滴滴的美女，目光略一转动之间，附近簇拥她的那群凶悍异常的高阶妖兽纷纷低头不敢直视，一个个诚惶诚恐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方仙子，没想到啊，这些小极宫的人类修士还真舍得出手啊，竟然将岛上积攒近千年的寒气一次都放了出来。小济公以后再遭遇什么大敌，我看他们如何应对呀、啊、
那名老翁突然之间嘿嘿一笑的说道：
清道友又何必明知故问，我们这次并非冲寒随而来，小济公的人类修士可不知道此事的，自然会拼命抵抗，法宝进出了，否则一旦被我们攻入，就算他们存下再多的寒气又有何用呢？
那名银装女子神色一动，冷淡地回答：
不过这一次凤道友竟会亲自出马，老夫还真是有些吃惊。我可是听说2000年前仙子就已经闭关，再不离开冰烟岛了。
那名孩童也开口了：
哼，若是其他事情自然不会让我动心的，但是事关飞升灵界之事，本岛主怎会放心只让手下来的，道友不也是将化身亲自派了出来吗？
银山女子的目光在幼童身上一转，平静地说：
哼，老夫也没想到一说此事仙子就一口答应了，这倒大出老夫的意外，看来凤道友也对这小济公不满已久了，早想借机除掉昔日冰魄仙子留在人界的这一脉修士了。说起来，哎，这一次倒是凤道友大大借用了我们万妖谷之力了。
幼童双目一眯，笑嘻嘻地说道：
昔年的冰魄仙子在飞升前利用莫大的神通冰封这冰渊岛上百年，才逼得我等一脉对小极宫的修士不得不避让三分，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又牵扯到了飞升灵界之事，说不得也只有出手一次了。倒是车兄这具化身化费心血不少，若是受损，不怕得不偿失吗？
银山女子不温不火地说道，神情举止不带丝毫烟火之气。
哼，就像凤道友所说，此行重大，只要能得到准确的消息，就是再大损失老夫也心甘情愿。只是没想到啊，这个点竟然就在小极宫虚灵殿撕破的空间裂缝内，若不是本座派人探查了数次，最终确定无误情况下，我也不会贸然出手的。毕竟小极宫势力不弱，不是能轻易灭杀的。
童子又是一阵怪笑，
也只有能容纳虚灵殿这种庞然大物的空间裂缝中，空间节点才可能端直稳定的保存至今。听车雄说，其他几处都已经找过了，并没有什么收获。若是这一次仍一无所获的话，道友今后将如何打算呢？
银山女子目光闪动，
很简单，继续寻找空间节点。昔年上古修士能自己找到，我为何不能？顶多活的时间长点罢了呗。
那童子沉吟了一下，冷笑着回答，
可是我们的时间似乎也不会太多的。听说道友是灵界某种古妖的后裔，不但神通惊人，就是寿元也比普通的妖兽长得多。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道友恐怕和我差不多了吧，早就开始采用秘术将真身封印起来了吧，以此来延长寿元。
凤仙子既然知道此事，又何必明知故问？
童子脸色一沉，似乎被戳到了什么痛处。
可这等掩耳盗铃的做法也没有办法再坚持多久的。我前些天收到了五龙海的消息，那白鹿老怪已经作化掉了，他也是天地灵兽后裔，同样是从上古大战就修炼大成的，平常不到性命堪忧之时，更是绝不动用自己的真身。可是这样也只不过苟且偷生到现在而已，还是免不了重回天地轮回呀。
银山女子叹息了一声，朝远处的禁制大阵望了几眼，目中呢已经闪过了一丝迷茫之色。
所以说呀，只要能确定空间节点的位置，就算再危险，老夫也要冒险一试。到时候道友若是愿意，我们不妨联手一闯。
童子脸上一光闪动，忽然这样对女子说道，
此事还是等到车兄真正找到空间节点再说吧，眼前的小极宫恐怕不是那么轻易击破的。
银山女子的脸上呢是不置可否的神情，
这个请凤仙子放心呐。昔年我们万妖谷独自攻打小极宫，有数次攻破对方的冰城，逼得人类修士不得不躲入虚灵殿中。那么这一次再有诸位道友相助，那就更不成问题了。倒是将对方使用虚灵殿撕破空间遁走，就要借助道友的神通了。
这一点放心，我们冰凤一族天生就具有一定的撕破空间的能力，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银山女子微然一笑。这个时候呢，附近的其他化形的妖兽虽然将三个人之间的话语听得真真切切，却没有人敢随便的插口他们之间的谈话，一个个都似乎将嘴巴忘在了家里一般呢。那童子脸上现出了一丝笑容，张口还想说什么的时候，却忽然脸色一变，抬头朝远处望去。那老翁和银山女子几乎也感应到了什么，
同样愕然地朝同一方向看去。他们几个人均都能感应到，在那白茫茫的寒雾当中，有一股惊人的庞大的灵压突然冲天而起啊，并立刻地向四周飞快地扩散开来。接下来一声仿佛龙吟又好似虎啸的钟鸣从天际之边滚滚传来，簇拥冰凤的那些八九级冰海妖兽一听到这个声音，竟个个面色大变，纷纷站立不稳。万妖谷的那些化形妖兽却安然无恙，望向冰海妖兽全都露出了莫名之色。银山女子身为十级妖兽，对这种声音根本不在乎，但是一听之下口中却发出惊怒异常的声音：镇海钟，我们冰海一族的镇族之宝，当年竟真的落入了那冰魄仙子手中。老翁和那童子听了这话，互相看了一眼，脸上呢均露出了一丝惊讶。不过嘛，这钟声对冰海这些八九级妖兽的影响，显然呢只是片刻的功夫。吃了一个小亏的群妖放出了妖气，哼出法宝护身以后，这钟声的影响立刻降低到了最低，除了有些头晕之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见此情形，银山女子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但她的心念又蓦然想起了什么，当即身形一晃，直接呢化为了一团金光冲天而起。随后金光在空中爆裂开来，化为了无数道纤细的金丝，在虚空中就一闪不见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97回。